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2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我眼里的法轮功、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10月7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了在安省西姆科举行的诺福克博览会及赛马节，设立真相展位，介绍法轮功，传播法轮功的真相。居住在西姆科的 Bob 和 Deb 夫妇接过介绍法轮功的真相传单后，太太 Deb 立刻就开始学练。夫妇二人了解到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他们表示无法相信仅仅因为修炼法轮功在中国受到那般残酷的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两人在填写营救法轮功学员的征签卡后才依依不舍离开展位。来自安省伦敦的 Kate 和几位朋友在展位前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对学员说，我们都从事压力非常大的工作，我们一直都在寻找一个能减少压力的方式。法轮大法，这正是我们在寻找的。
10月9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基奇纳滑铁卢慕尼黑啤酒节感恩节游行。主办方表示，明年还会邀请他们。西人观众称赞法轮功的辉煌，华人观众认为法轮功是一种美好的展现。来自加拿大渥太华的 Mark Andre 兴奋地说，法轮大法的队伍最壮观，那就是为什么我刚才站起来欢呼的原因。我知道他们在这里的出现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在这里能自由展现他们的美好和辉煌，他们能自由传达他们的意愿，这也正是他们受欢迎的原因，同时也说明了加拿大这个国家自由的可贵。
10月7日，德国法轮功学员来到南部黑森林的门户重镇弗莱堡举办信息日，传播法轮功的美好，同时告诉民众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的真相。很多人看了真相展板后主动签名支持反迫害，也有的人自己上前取真相资料，还有的索要多份资料要带给同事朋友看。有十多位中国人了解真相后选择了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他们中有刚来不久的留学生，有定居当地的华人。一个刚出来两个月的留学生说自己不信什么共产主义，没入团入党，他对戴过红领巾也必须声明退出少先队不以为然。法轮功学员告诉他， 当年你入队时曾经举着小拳头宣誓，时刻准备着做共产主义接班人，但是近百年历史证明共产主义是邪恶的，迟早灭亡，你发誓效忠他，这不是发毒誓吗？声明退出，把那个毒誓抹掉，保住平安，能有未来。留学生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您不说我哪知道啊。学员说，你在德国听到的这个福音，用德福这个名字退怎么样？这位留学生欣然同意。
英国伦敦的金斯顿大学9月21日举办了大型的年度学生社团迎新会，法轮大法社团也应邀参加了迎新会，在两天内有超过200多名学生报名参加练功班。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也看到了法轮大法社团，开始很惊讶，但都愿意拍照留念。
2017年9月，墨西哥中部和南部发生3次地震，25万人的房子被震毁。当避难所主任了解到法轮大法的原则是真善忍，同时可以帮助人们减缓压力时，他马上同意法轮功学员晚上去避难所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因为那里的大部分人都处于失眠状态。法轮功学员每周2次到体育中心阿尔罗萨里奥避难所受到欢迎。索科罗女士学功后说，我总是感觉冷，但我一学功就感觉好像他们把暖气打开了。多拉女士说，我感到非常放松，好像有什么东西释放出去了。开始时我感到很困，后来我特别感动。大卫分享道，我感到好像以前就练过这个功法，我精神非常集中。一位叫 Javier 的男士在地震中被倒塌的墙砸到，他的脖子上戴着护套。当他学完第3套功法时，他说，我感到非常放松，感觉非常舒服，这个功法太好了。他想进一步了解法轮大法。当他了解到法轮功于1992年传出，中共1999年后是如何迫害法轮功时，他说，中共想毁坏如此珍贵的功法，想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太可悲了。感谢你们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来支援我们。上星期天，有40多人在教堂学练了法轮功功法。佩特拉女士说，我今年55岁，经过了这些，我一直处于压力之中。感谢主，现在有人帮助我们，一位法轮功女学员来了，她带来的功法对我们帮助很大，我学了这个功法，对我帮助很大。这几天我的肩很痛，我感到颓丧，睡觉都感到压力，在痛中醒来，现在学了这个功法，对我帮助很大。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王彩霞和女儿刘东阳9月29日分别被长春市南关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4年，两人被罚金各10000元。王彩霞、刘东阳提出上诉。王彩霞和女儿刘东阳2016年7月21日上午5点被农安县国保警察撬开窗户非法入室绑架构陷，2017年5月27日被非法开庭。
黑龙江大庆市林甸县第一中学教师、法轮功学员王凤晨、冷秀霞夫妻以及爱教杰、李连生2017年1月18日被绑架、刑讯逼供，被非法关押近9个月，据悉于10月11日被非法庭审。
湖北襄阳市古城县法轮功学员朱定敏2016年12月22日被绑架，又被国保大队非法抄家，抢劫走近5000元。2017年8月被冤判5年。朱定敏现年60岁，2001年4月被绑架，被冤判7年。
河南省林州市桂林镇法轮功学员冯俊宏2017年10月6日在县城大街上被县国保警察绑架。随后国保警察找到冯俊宏的妻子，逼迫他回家开门，对冯俊宏家里进行了非法搜查。冯俊宏的父亲冯有福因为诉江于2016年4月被绑架，年底被非法判三年。上诉后案卷驳回重审，冯俊宏为其父亲聘请北京律师辩护，法官欲找借口取消律师的辩护权，律师进行严正交涉，但至今未开庭。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10月7日台湾新北市举办的淡水环境艺术节舞动淡水艺游老街活动热闹登场，法轮大法队伍包括天国乐团、旗鼓队和腰鼓队等受邀参加开幕式采街活动，嘹亮的音乐和振奋人心的鼓声，沿途有数十万民众驻足观看，并纷纷拿出手机拍照留影。主持人和民众更大力欢呼法轮大法好，赞赞赞，还有不少群众向法轮功学员要法轮大法简介和莲花书签。主席台更不断地用麦克风很清晰且亲切地多次介绍法轮大法好，这是修真善忍的团体，可以让人身体健康，道德提升，让社会越来越美好，大家都来学练好不好？民众拍手叫好。
10月10日由法轮功学员所组成的天国乐团再次受邀参加彰化县政府主办的庆祝双十节暨行进乐队游行比赛，近200位团员的浩大阵容在和美镇的街道上最为吸睛，整齐的步伐，嘹亮的乐音令民众赞叹。
10月8日美国旧金山市一年一度的哥伦布日大游行，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受到主办单位和观众的欢迎。当法轮功的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说，法轮功学员的队伍亮丽多彩，他们演示的功法带给我们宁静祥和。法轮功是性命双修功法，修炼法轮功能够改善身体健康。法轮功的原则是真善忍，法轮功的队伍参加游行真是太好了，感谢你们传递的信息，感谢法轮大法。游行主委 Amy Demesis Walton 表示，法轮功的队伍非常优秀，他们是游行的亮点，带给我们祥和美丽。游行主办者表示，希望明年还能看到法轮功的队伍。
美国内华达州法轮功学员9月30日参加了在克拉克县政府办公楼外露天剧场举行的拉斯维加斯素食节活动，很多人是第一次听到法轮功，在听取了学员的介绍之后，他们表示非常感兴趣，同时感谢法轮功学员把这些美好的信息带给他们。
2017年中秋节前夕，丹麦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丹麦第二大城市奥胡斯的身体精神心灵健康博览会。人们一走进入口处的大厅，映入眼帘的是两位身穿黄色衣服的法轮功学员在悠扬的音乐中展示五套功法。一位在丹麦居住多年的爱尔兰女士了解到法轮功是佛家大法，按照真善忍修炼可以达到内心的宁静，身体健康，对自己和社会都有益时，他说，我也要练。他买了英文的转法轮，并说，我住的社区经常有很多活动，我可以把法轮大法告诉他们，也想邀请你们到那里去参加活动。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贵阳市两位女士被非法开庭，律师要求无罪释放。贵阳市现年6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 曾祥莲女士与58岁的法轮功学员曾桂云女士2017年9月26日在贵阳市南明区法院分别被非法开庭，律师依法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要求释放。在两场庭审的个人陈述阶段，曾祥莲、曾桂云都明确表示信仰法轮大法无罪。在这两次庭审的最后，王亚军律师都语重心长地说，面对皇帝的新衣，并不需要高深的学问，只需要普通人的良知与勇气。如果面对邪恶保持沉默，就是邪恶的帮凶，又愧对自己的良心。在错案责任终身追责的今天，请各位法官遵守罪行法定原则，尊重公民的宪法权利，承担起应有的历史责任。在这两场庭审的整个过程中，主审法官的态度始终比较平和，法官和公诉人发言较少，发言也很简短，发言较长的主要是律师，特别是在法庭辩论阶段，休庭时法官宣布说合议后择日宣判。庭审结束后，两家旁听的家属对律师的辩护皆表示满意。曾祥莲的女婿说，律师说的在理，那些人指公诉人口说无凭，事前他不相信律师敢为法轮功仗义直言，现在态度有所转变，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信仰人身遭侵害，孙倩家属请律师控告北京公安局。2017年9月11日加拿大籍法轮功学员孙倩的母亲聘请的控告代理律师在京对北京公安部门错误使用法律构陷孙倩的罪责及酷刑折磨孙倩的罪责进行了控告。这是继2017年5月31日孙倩母亲在京就孙倩遭受酷刑控告遭推诿后聘请律师代理再次控告，但目前依然被推诿，拒收控告材料，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新政策依然得不到落实。孙倩今年51岁，是北京利德曼生物化学公司创办人，2007年获加拿大国籍，2012年和2016年登上胡润中国富豪榜，2014年学练法轮功后健康严重透支的身体得到康复，2017年2月19日被带到朝阳公安分局遭到殴打，手铐脚镣，狂喷辣椒水。2017年9月11日孙倩母亲的控告代理律师携带举报控告状到北京市最高检察院的信访区，律师讲述孙倩遭酷刑的情况，接待的最高检察院的工作人员说这种情况不是他们负责的，要求律师他们去纪委监察委信访部门。其后律师们到北京市监察委反映情况，接待人员仍再三推诿，终未受理。律师此次代理孙倩家属的控告案，递交控告状所遇情形与上次家属控告看守所酷刑的所遇几乎一样，检察院与监察委相互推诿，不收材料。加拿大使馆曾在会见孙倩了解酷刑情况后向中国公安部递交了要求调查的材料，但据了解公安部之后没有给予合理答复。
辽宁葫芦岛市赵丽璇失踪多年。赵丽璇女，满族，1972年2月15日出生，家住辽宁葫芦岛市连山区化工新八区，现今46岁，沈阳工业学校本科毕业，工作后是助理工程师，1996年开始学练法轮功，1999年大约在8月份被非法关押在沈阳龙山教养院，后来转到大北监狱，在狱中遭到了严重的迫害，后来家人通过花钱托关系他被放回家。2000年10月19日下午，赵丽璇从家中走出，至今没有音信，希望知情者提供线索，在此表示感谢。
若了解到有学员失踪请报道出来。前几天 一位老同修跟我说起一件事。同修在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的时候，遇到过好几次这样的情况，就是遇到失踪同修的家属，同修的突然走失，无疑对家人的打击最大，甚至让家人误会，把不明真相的家人推到了大法的对立面，而明真相的家人则一直牵肠挂肚的在煎熬着，在无望中等待着。遇到讲真相的同修，便升起了一丝希望，寄希望于同修，帮助他们找到亲人，即使不是喜讯，也希望有一个交代，让他们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开始新的生活。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是非常邪恶的，相信大陆各地失踪的同修是非常多的，只是由于各种原因，包括失踪者家属多年来不知道到哪里去问，很多迫害信息、失踪信息没有报道出来。希望听到类似信息的同修们能够核实失踪学员的名字、年龄、地区等具体信息报道出来。
接触网高压线上不适合悬挂条幅。近期听有关电气化铁路安全讲座，收听人员广，而且是轮流听的。说到有人在接触网上挂法轮功真相条幅标语，接触网也就是架在铁轨上端的高压线，行业人员介绍它的电压是27000伏左右，非常危险。一个是对悬挂者很危险，容易电伤人或电死人，即使离开一段距离也容易电伤人，它有感应电。二是给铁路电气化维修人员带来麻烦和人身安全隐患。三是可能烧坏铁路电气化的设备。为此和同修交流一下个人浅见，做正实法救人的项目要理智地去做，先要看这样做是否确实有人身安全问题，是否带来负面影响，多为他人着想，才能真正起到正实法救人的作用。建议同修不要在高压线上挂条幅。
严正声明，本周37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4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家人从害怕到主动抵制邪恶。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我2013年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北京西城公安绑架，非法拘留10天。从此，片警和居委会的人常来家骚扰，搞得我全家不得安宁，孩子及亲朋好友都受到牵连，原本宽松的修炼环境一下子变得很紧张。我的家人也不理解我了，觉得我被公安局拘留、抄家，给他们脸上抹黑了。老伴和孩子哭哭啼啼的，我也很懊丧。向内找使我认识到，我以前忽略了给自己家人讲真相，老是埋怨家人。我自从修炼法轮功，这么多年我没病，没吃过一片药，没花国家一分钱药费，身体健康，人变好了，这是家里人都知道的，干嘛还揣着明白装糊涂，是非不分，善恶不明。从来没下功夫去跟家人说我为什么要出去给世人讲真相，这的确是我的错。认识提高了，心情豁然开朗。从此我跟老伴出去遛弯或者和孩子聊天时，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功是佛法修炼，真善忍是最高佛法，是绝对的真理，也是普世价值，我们必须坚持真理，不能随波逐流，信仰自由符合宪法规定，我不偷不抢，坚持真理不丢人。中共搞一党制法西斯独裁，见证以来 历次运动杀害了8000万国人，文革时期连国家主席都迫害死，贪污腐败，搞假恶斗，这场对信仰的迫害使全社会无道德而言，人什么坏事都敢干，明偷明抢，为了名利情不择手段地去伤害别人，败坏到了极致，人不治天治。老伴和孩子都说，你练法轮功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身体健康，家庭和睦，挺好的，只是你出去讲被抓之后，警察常常光顾，致使全家人看到警车就受刺激，整日为你提心吊胆，我们承受不了。我说，大法弟子在危难中冒死揭露邪党谎言，把真相告诉世人，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使命。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及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里面没有法轮功。迫害法轮功的政策是江泽民个人意志制定的。这场灭绝人性的迫害给大法弟子和家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与灾难。这次因为我没好好学法才招来了麻烦，连累了全家人，使我感到很不安。你们千万不要对大法和我师父有什么不好的想法，那样会对你们不好。我还把从明慧网看到的修炼故事和公安部的敲门行动是违法的，是非法入侵住宅罪，讲给家人。这样通过一段时间讲真相，老伴和孩子不再愁眉苦脸了，也没那么大压力了。有一次片警给我老伴打电话，让老伴把我送到某法制培训中心，还说那里环境特别优美。老伴说，环境好，你带你们家人去吧，我们老太太好着呢，用不着你们培训，就把电话挂断了。片警又来电话说，要到家里来让老太太在保证书上签个字。老伴说，老太太不在家，你别来，她不会给你签字的。片警和居委会的人就去了孩子家骚扰，被孩子拒绝后，他们又到孩子的单位找领导，想让领导给孩子施加压力。领导说，老太太跟本单位没关系，管不了。片警等人只好扫兴地走了。今年六月份的一天，听到有人敲门，老伴打开屋门，隔着防盗门一看是片警，就不给他开门。片警说，您开门，我想见老太太，跟老太太照张相。老伴说，我们不欢迎你，赶快走吧，别再骚扰我们了，我关门了。看到家人的变化，我体会到经常给家人讲真相，互相沟通，是救度众生的一部分。
明白真相的人们，作者四川大法弟子青玉。我是一名女性法轮大法弟子，今年54岁，曾是一名小学教师。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18年的残酷迫害中，我经历了被关洗脑班、劳教和判刑，至今仍流离失所。在各种环境中接触了很多明白大法真相的人，他们中有成人和孩子，有汉族和彝族，有普通的百姓，也有企业高管。在中共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和严酷的打压中，他们保持了自己的正直和善良，保护并帮助大法弟子。一，学生送我出校门。我因为坚持修炼，经常遭到当地公安部门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骚扰。2004年的一天，我正在给四年级的学生上课，几个县国保人员闯到学校找我，要我配合他们到校长办公室所谓核实一些事。我不配合，继续上课，他们只派一名做后勤的老师来说服我。我说，我又没干坏事，有什么可核实的，叫他们不要干扰我的正常教学。这位老师悄悄告诉我，青玉老师，你可要注意点，他们正在商量今天要带你走。说完就离开了。这一切都被班上的学生们看得一清二楚，有的在窃窃私语。我看课是上不下去了，就趁此机会给学生们讲真相。全班学生早明真相，全都退队了。揭露中共的邪恶以及对好人的迫害， 孩子们听了义愤填膺，都替我着急，大家给我出主意，青老师，您不能被他们带走，我们保护您。看到孩子们如此纯真善良，我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只说了一句，谢谢你们。为了免遭绑架迫害，我决定暂时离开。当上午最后一节课铃声一响，几十个学生便不约而同地把我围在中间，拥着我静静走出教学楼，一直护送到校门外，见我没危险了，他们才转身跑回学校。事后听说，放学后，国保人员和学校有关领导把我班的学生留在操场上不让回家，向学生逼问我的去向。学生们没有被警察和校领导吓到，个个守口如瓶，都说不知道。二，企业高管说，祝你们早日法证乾坤。2006年2月，我因给学生讲真相被人诬告，被国保绑架到县看守所。3月，我被转押到市看守所，监室里有30几个在押人员，其中一个大姐叫米珍，化名，是一名企业高管，她很善良，学历高，人也很随和，从不欺负人，与在押人员关系很融洽，有好吃的总要分一些给那些经济困难的人。我到监室的当天下午，他就悄悄对我说，我这里有你们师父的经文，还有块手表和一床棉被，是你们的同修走时叫我替你们保存的，留给后进来的大法弟子，现在我全都交给你。我听说有经文和手表，发证念用，真是太高兴了，感谢师父的苦心安排。看守所里规定在押人员每天做奴工，生产打火机，米珍手脚很麻利，总是超额完成任务，看守所还总给些食物、啤酒之类的让他们吃，他和身边的人都是明白真相的，有什么好吃的总要分些给大法弟子和其他人，我们买了吃的也回请他，只要有时间我们就给他讲真相，他压根儿就不相信共产邪党会干什么好事。有一次，监室里的在押人员活干得多，狱警叫厨房做了几份菜和一些啤酒送进来。吃饭时，所有的人围坐在一起，我端着半碗水，首先说，祝愿大家身体健康，早日平安回家，并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你们的家人和亲朋好友。米珍端着酒碗回敬道，我也衷心祝你们法轮功早日法证乾坤，邪恶全灭。大家听了全都发出愉快的笑声，接着是一片热烈的掌声。三，狱警帮我维权。2008年我从二楼搬到三楼，第二天下午五点多钟是该监室的狱警 B 值班，我要求见他，他说好吗，办公室里只有他在，他叫我坐在沙发上，我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通过交谈，我感到他很善良，也很有修养，不像一般的警察对待法轮功学员那样粗暴和敌视。我就从自己如何得法讲起，一直讲到现在中共的迫害，他一直默默地听着，没有阻止我。通过多次接触，我才知道他曾经分管过迫害法轮功，难怪他对法轮功这么了解，也从不参与迫害，他心里明白真相，而且他在服刑人员中有较好的口碑，犯人们都很敬畏他。后来我和他关系很融洽。监狱规定每个服刑人员，包括已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每月可打一次电话，每周可买一次食品。但是对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既限制自由，也不允许购买食品，更不要说打电话了。新年快到了，服刑人员都去超市购买过年的食品，大法弟子们有时饿了连充饥的方便面也没有，警察一旦发现就给搜走。有一天晚上，包夹我的人员问我， B 警察问你打不打电话，我一听高兴地说，当然打啊。四年多了，我第一次与家乡的亲人通了电话。过了几天，B 对我说，这些人指狱警 也太没人性了，过年过节都不准人，准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买点吃的，青玉，我要帮你维权。第二天轮到分队买东西时，他就叫包家人员给我买了些食品回来。新年过后，我即将结束冤狱回家，之前就知道很多拒绝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期满后就被当地派出所直接送到洗脑班继续关押迫害。有一次收工后，我和 B 从车间出来，走在后面，他真诚地对我说，你出去以后就再也别到这里来了，你是知道里面的邪恶。我说，谢谢你对我的关心，我是肯定不会再来了。记得出狱那天，本来是另一个狱警送我出大门，我见他来了，就叫他送我出去，他答应了，走时还帮我提包。到了大门口，他对来接我的所有人员说，你们准备怎样安排清狱？接我的人连声说，直接回家，直接回家。他又接着说，清狱除了没转化外，比哪个服刑人员都做得好。
人心与因果。内蒙古多伦县两警察遭恶报死亡。前任多伦县看守所所长石广仁遭恶报死亡。石广仁，男，70多岁，退休前任多伦县看守所所长。2017年9月下旬被三轮车撞倒，胫骨碰在马路牙子上折断，当场死亡。石广仁任职期间，正是邪党迫害法轮功最残酷时期。迫害的头一年，因为进京为法轮功上访的人多，多伦县看守所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从未间断。受邪党谎言的蒙蔽，石广仁经常辱骂被非法关押在囚室里的法轮功学员，有的骂得非常难听。有一次，竟然拿装牛粪的盆子，那时看守所冬天生炉子，要用牛粪引燃煤块，给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囚室盛饭。2001年4月，县公安系统组织员工到城东水库旅游，石广仁的儿子下水游泳，不幸溺水死亡，另一个下水救他的警察也没上来。从此，石广仁意识到自己可能遭了恶报，对法轮功学员的态度才有所转变，同时也到了退休的年龄。可是大法弟子知道，凡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警察，对自己的过往言行必须发自内心悔过，并认清邪党的面目方可自救。在石广仁出事前，有大法弟子再次给他讲大法真相，他没有正面认识，也没有悔过，却回应说，爱咋地咋地吧，我凡事就这样了。结果没能改变为中共迫害法轮功而成牺牲品的命运，遭了恶报，断了命。
为邪党迫害助力，多伦县公安人员张清宇遭恶报死亡。张清宇，男，时年40周岁，内蒙古多伦县公安人员。2013年12月初因血小板无端消失，在北京最好的医院流血不止死亡。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最初期，张清宇作为内蒙古多伦县某派出所片警，后来担任过副所长，积极参与监控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学员围堵、抄家、恐吓、抓捕，样样不落，有时深更半夜去骚扰，让法轮功学员和家人担惊受怕，不得安宁。从1999年至2009年之间，多伦县有60多名大法弟子被非法判刑、劳教，被看守所和洗脑班非法关押的有400-500人次。可以说，张清宇从警最初的这十年都在为邪党迫害法轮功助力。有一次，他闯入一个姓李的女学员家里，问人家还练不练功了。这位学员给他讲练功受益的事实，他却强迫人家骂自己的师父，说了很多污蔑大法的话。 当时这位学员就告诉他，谁骂谁造业。有熟人当面劝过他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他内心并不在乎。有法轮功学员告诫过他父母，千万告诉你儿子不要干迫害法轮功的事情，法轮功是救人的，这可不是小事，得考虑自己的将来。他的亲人也受邪党谎言迷惑，满不在乎。2013年11月，张青宇身体不适，在弟弟的陪同下去北京检查，没有确诊。半个月后，身体更加不适，又到北京检查。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说，没遇到过这种病例。做血液化验，没有血小板。当时鼻子流血不止，又赶上血库无血，最终不治死亡，年仅40岁。张青宇在同事和同学间口碑曾经一直很好，可惜受到邪党和江泽民的蒙蔽利用，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最终付出了用生命去偿还罪业的代价。很多警察都清楚，对法轮功的诽谤污蔑都出自中共江氏一伙控制的喉舌，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都是出自江泽民集团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指令。可是有的警察却不相信，谁执行了这样的政策，谁就是中共和江泽民的帮凶。诽谤天法，迫害大法弟子，天理不容，如不悔改，最终都会以恶报偿还。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我眼里的法轮功，作者湖南衡阳一大法弟子家属。法轮功你们是怎么看待的呢？其实我本人不是一个法轮功的练功人，但我却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中。我曾经有一个女朋友，当我告诉她我爸爸是练法轮功的时候，她的表情像谈虎色变般的惊恐，说别和我说这些东西，我不想听。由于我当时急切地想让他明白大法真相，再次委婉地和他提起时，他用极度抗拒的声音对我说道，再说这些我马上就走。他的心情我其实非常了解，毕竟在这种党文化的环境中成长，这铺天盖地的宣传与造谣让人们从心底惧怕，但那一刻我的心情确实是你们无法体会的，我感到非常绝望。曾经有很多人都问到我，你爸练法轮功你支持吗？我的回答却是，想知道吗？我来给你们说我的故事吧。我出生在一个工薪家庭，爷爷因为抽烟53岁死于肺癌，我从来没见过他。小时候家境还算富裕，因为父亲不但在公司里上班，下班后还会去做点小生意。记得那时候好多小伙伴都很羡慕我，因为那时我每天都有不少的零花钱。但和谐的表象下其实也隐藏着许多矛盾，比如说父亲特别爱赌，只要听说是打牌基本上什么都忘记了，一坐就是一天，有时输钱了还会和我妈吵架，弄得家里鸡犬不宁。我记得小时候我爸还抽烟，小时候还经常逗我玩，来儿子帮老子点根烟。那时我也不知道抽烟对身体不好，就屁颠屁颠地跑过去帮他点火，之后他会流露出一副得意的表情，仿佛在说，你看我儿子会帮老子点烟了。日子就这样过着，但在98年的一个傍晚，一个突如其来的意外改变了这一切。我妈忽然疯了，她一时间胡言乱语，癫狂地大喊大叫。那一年我才7岁，也是那一年父亲开始学习了法轮功。日后的父亲带着母亲四处寻医住院治疗，也不见好转，为了母亲的治疗迅速地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之后的生活如同噩梦一般。母亲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之下曾经做过很多疯狂的举动，在家打开煤气罐放火自杀，离家出走，无缘无故地打人，打砸家用电器家具等等，脾气异常的狂暴，从此我们家再没安宁过。
后来母亲居然还跑到公司的办公楼的三楼跳下来，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当时公司的同事及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给予了我们家慷慨的捐助，真的非常感谢，感谢那些慷慨善良的人给予我们家无私的帮助。因为他们的捐助才让母亲得以住院，查出伤势情况，肱骨、髋骨多处骨折，需要动手术。可这个工薪阶层的家庭再也无法承担高昂的手术费。我那时还小，不知道这些。可你能想象一个自己的家人躺在病床上又没钱治疗的无奈吗？父亲几夜未曾合眼，无奈与责任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得把病人转回家再想办法。母亲日夜躺在床上，一切都需要照料。父亲既要上班，还要每日中午赶回家，做好饭菜给我和妈妈吃，下午下班后给他倒屎尿、擦身子、涂药、喂饭，之后请来民间医生把他的骨头接上。母亲机体恢复特别好，可精神病并没有好转。父亲怕他再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专门找了个房子让他单独住里面，依然每天给他洗澡、送饭、打扫房间，细心的照料。冬去秋来，转眼18年，其中的每一天几乎都是重复着同样的事情，从未间断过。累吗？你有没有想过放弃？我问道。爸爸说，这是责任所在，是对练功人的最基本要求。现在我已经习惯了他这样的回答。如果不是大法信仰的支撑，我不可能坚持下来。可能在他离家出走时，我没找到，就不会再去找了。站在一个不是法轮功修炼者的角度看，我不知道法轮功到底有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人变得那么彻底。但是我看到了，爸爸就因为这信仰的力量，从一个无视家庭责任、只顾打牌玩乐的人，变成了现在对家庭负责、对身边的人友善，凡事都愿意考虑别人的感受，工作上也得到同事和领导的一致好评的人。其实我有时也经常和父亲争辩关于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事情。有时候我们争论，我甚至会觉得修炼法轮功的人特傻，说出来的事情不科学。可现在想想，我应该多换一个视角去看待问题。也许我们不应该立即一口否认那些我们并未见过的神奇事情，未见过不代表不存在。再想想，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多达1亿多，难道他们都傻吗？难道他们其中就没有一个人比我们聪明吗？答案我想无需太多争辩，因为大家都是聪明人。可正是那群我曾经认为傻的人，他们甘愿吃亏，为人真诚、善良、隐忍，不与别人去争权夺利，凡事首先找自己的过错，而不是怪罪别人。在这个利欲熏心的世界里，坚守着自己的一片净土，这难道不是一种人格魅力吗？扪心自问，这世间几个人能够抵御得了这花花世界的诱惑？我必须承认我不能。你们呢？能做到吗？也许吧。如果现在有人问起我，你对你父亲练法轮功这个事情，你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我想我会大声洪亮地回答，好。如果父亲当年没有遇到法轮功，依我的个性，真不知道我现在身在何处。也许现在是一个街头小混混，更不敢想象我母亲的下场会是什么样。我可以这样说，法轮功拯救了我的家庭，也改变了我对人生的态度。法轮功让父亲成为了一个合格的丈夫、和蔼的父亲，让一个放荡不羁的青年懂得了如何做人。我能有什么理由去否定他呢？
Thank you.
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警察你违法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10号。明慧网2017年4月3号刊登的这篇文章，用法律反迫害的尝试，其中有这样几段话。有一次警察上门恶意骚扰，同修依法举报控告，并收到了受理回执。事后警察主动上门赔礼道歉，请求撤诉，因为如果立案调查，他的仕途就无望了，甚至可能下岗。法律规定公务员年年考核，连续两次不合格就辞退，在当今有案必立、不立违法的严管下，迫害法轮功案件的一系列违法环节都能被控告起诉，一旦立案永远写进档案，年度考核没个合格只有下岗。实践中我们还跟他们讲，还像江泽民时代那样肆意违法搞迫害，马上就要被控告起诉，必然做替罪羊，开始倒大霉。可是不执行上边的违法命令，你又怕倒小霉。为啥上边压下来的命令基本都是口头传达，不留证据？就是怕留把柄给你，怕将来治你罪的时候被牵连。与其倒大霉，不如不作为。官场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你现在的岗位多少人盯着呢？你不下岗，别人就上不去。中共从来都靠打击对手树立政绩，周、李、博那一大批国级省级大员都能被树了政绩，谁还能可惜你呢？继续迫害，面临的是不断的被控告起诉，遭法办，金盆洗手，将功折罪，我们既往不咎。你也是江泽民的受害者，你的生命和未来同样可贵。交流文章中的这几段话浅显易懂而又微言大义，慈悲中透着威严，警察能听到这番话怎能不动心？因为这是与他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信息，这是对违法犯罪的公检法人员最大的救度。由于文章的标题是用法律反迫害的尝试，有些同修认为与己无关，自己也没想打官司，包括我自己在内，因此也没留意文章在阐述什么。在今年5月份开始的地毯式警察敲门违法行动中，自己也被波及了。虽然敲门没找到我，但面对中共政权撑腰的泛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的警察，自己有点无可奈何。自己在18年的反迫害中被邪恶绑架了5次，却一次都没有想到应该告他们。这就是在党文化控制下的大陆人法律淡漠的悲哀，总是认为你能把中共怎么样。政法进程到了开始清算江泽民政治流氓犯罪集团的罪恶的时间点上了，自己却仍然没有感受到政法的进程，思维还停留在18年前的那场血雨腥风的恐怖年代。幸好自己一直在背法，全力以赴背法已经背一年多了，师父就把这篇文章自然地展现在我的面前。此时的我感觉真如醍醐灌顶，正念一下子贯通了整个空间场。对呀，我们才是掌握正义和证据的，我们怕什么？详细地看完了这篇交流文章后，我感到怕心真的全没有了。走路不四下张望了，也不担心是否有人跟踪了，去学法小组也不担心是否会被堵到屋里被绑架了，自己的整个空间场都回荡着来自正念的一句话。这是师父看弟子不误，用这篇文章加持自己，再次叩谢慈悲的师父。担心本身真的很可怕，几个月前我身边有两位同修被警察骚扰，其实只是给儿女打电话骚扰，还没面对警察呢，其中一位同修就害怕了，看谁都像警察的卧底，看谁都像在跟踪他，其实根本就没人跟踪。最后把和他交流的让他升起正念的两位同修也给撵走了，最后自己搬家了。另外一位同修怕心出来后，晚上不能开灯，往楼下一看全是警车，其实根本没有警车，全是幻觉。
后来这位同修不断的学法，排斥怕心，最后走出了怕心的泥潭，到小组学法了。由于用法律反迫害的尝试这篇文章很长，又有些法律的专业术语，文化低的同修理解起来可能有些困难，自己就把其中简单易懂的，又对目前警察敲门违法行动与警察对话有震慑作用的一部分摘录下来，供那些同修借鉴，希望在不影响学法的情况下，大陆同修都看一看这篇文章，这对解体当前的敲门行动，救度公检法司人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个人看法层次有限，有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能忽视一丝一念。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9日。今天吃完早饭，我就准备学法。坐下来之后，想一下，先抄法。这时一个念头闪过，这几天抄法没有明显的感觉，那就看书吧。然后又有一念出来，有没有感觉也抄法。我一下就警惕了，这个不想抄法的念头说明了什么？仔细思考后，恍然大悟，啊，原来我学法不是为了改变自己，对照法向内修自己，而是在向外求，为了自己得到什么，求悟到了法理后身体的变化等等，这不是有求而学法吗？想在大法中得到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利用大法为自己服务，从而得到人中的好处，这是人在大法中索取，多么肮脏的思想啊！师父为度我们耗尽了一切，为救宇宙苍生耗尽了一切，其中的艰难和巨大的付出是我们永远都无法真正理解和看到的。想到此，我的内心百感交集，真是愧对恩师的慈悲救度，让那些对我寄予希望的宇宙众生失望啊！修炼21年了，可这个人心私心根源至今没有修掉，而我却肩负着助师正法的历史使命，把师父一再延长的最宝贵的时间用人心在做大法的事情，还觉得自己学法很少干扰，很清醒的学，很精进。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之后，我就开始抄法，坐在那儿身上的肉就感觉疼，昨天也是因为坐着身体疼就不抄了，刚刚抄了一夜的时候笔就不好使了，断断续续的下水，写出的字还有双影，手感特别不好，就觉得笔尖儿滑指了，还发出刷刷的响声，一直没有这个情况的，而且这个笔芯儿是昨天刚刚换上的，我的心一下子难受了，烦躁起来，马上就不想抄了。刚想放下笔的时候，有一个念头出来，不让我走的意思，似乎在告诉我不要被带动，不能有情绪就不抄法了。我一下就稳下心来继续抄，写着写着还不断的抄错，笔还是那样不好使，烦躁的心一下又上来了，马上就想走，有一念又定住了，接着抄，实在不好使，我就把笔芯拿出来，不知哪里来的气，把笔芯儿一下就摔在地上了，又换了一个新的，还不太好使，心里生气，又要起身不抄了。这时又意识到不能走，我本来是要抄法的，是因为这些个问题出现了，烦躁生气，心情糟糕透了，总有个念头让我不抄了走人，这不是干扰吗？心定下来继续抄法之后，发现眼前一个亮晶晶的金色光点突然闪一下就没了，这一切的干扰就是来自另外空间的黑手烂鬼干的。一会儿眼前忽然一个像水的漩涡一样的闪过，我想是法轮在清理空间场，悟到了能使我继续抄法的是师父法身在点化我， 师父帮我了，谢谢师父。从中感悟到，修炼人的一丝一念真的很重要，稍一疏忽就分不清自己，从而被干扰到了，还以为自己怎么这样了，怎么什么都不对劲儿了，其实都是邪恶要执意干坏事。可是我为什么被干扰了呢？我悟到，把自己不好的思想念头仅仅找到了还不行，还得排斥它，修掉它，同时还要摆正基点，以纯纯静静的心态学法。师父在《金经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说，带着执着而学法不是真修。是啊，我对师父这段讲法又有了更深的认识，个人体悟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指正。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